两年前有一部影片出来放映的时候，当时还非常的轰动，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受难。看过这个影片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相当多的人看过，我没有去看，做牧师的怎么没有去看？事实上我的大女儿在电影刚演的时候曾经问说，爸爸，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我当时心里在想，我说女儿啊，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要是电影放了一半，你爸爸被人从电影院抬出来就不好玩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看这个电影，也就是说我晓得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害怕的人，我自己知道我大概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电影后面那段时间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形象。没有想到躲也躲不掉，为什么呢？三个礼拜以前我去 Boston 上两个礼拜的课，这是教牧博士班最后一年上课。在这一次上课的内容里面，规定我们每一个学员一个人要讲三篇信息，其中一篇我们的教授规定我们的是所谓的 persuasive sermon， 就是一个说服性的信息。也就是说这篇信息讲完之后，你必须让听众的意念改变，或者说他的行动改变，你必须你的信息必须达到一个说服的果效。班上有一个学员，他选的题目是有关信徒金钱奉献、十一奉献的题目。也就是说他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应该说服听众，如果本来不愿意金钱奉献的就更愿意奉献。他讲了大约十到十五分钟之后，就放了一段影片给我们看，就是基督受难后最后的那一段，就是他被鞭打最后钉死的那一段。那个教室并不大，我又偏偏坐在第一排，离那个荧幕十英尺都不到。那个荧幕虽然不是很大，也是这么大了，我离他十英尺不到。放那个镜，他放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左右，影像声音加起来我几乎喘不过气。事实上我坐在那里一只身体往后面的椅子挤，我们那个椅子是有弹簧的，所以就一直挤一直挤，就蹦回来，头还撞到我第二排同学的桌子，没有办法，拼命的往椅子上挤，挤过去就十多分钟。十多分钟过去了，灯打开，这个学员开始收他的仪器，全班带教授没有一个人讲话，鸦片无声，应该算是很成功，对不对？他在那边收，收了大概将近一分钟，我就开始想，我想不大对啊。我说你前面讲的这个信息跟后面这个影像中间有相当大的落差，后面的这个影像 overpower 前面的信息，会不会有些脱节？会不会观众会众觉得或者是被愚弄了，或者说被后面的影像震惊了，已经忘记你前面讲的是什么了？所以大家都不讲话，我就讲话了。我讲话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每年第一次开始上课，这是第三年上课，每年第一次开始上课，我们的教授就提醒我们，他说这是一个教牧博士班，这是一个小班制，你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用了一个字，他说 This is collegial, this is collegial。 我后来不晓得什么叫 collegial， 我还跑去翻字典什么叫 collegial。 哦，原来一翻他的意思就是说高等院校的那种风格，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学员都是有风度、有水准、有学问的，彼此可以帮助彼此，这个教学相长，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发问，大家可以互相提出挑战性的问题。所以我就想既然 collegial 我就问吧，我就提出来，我说 会不会后面这十多分钟的影像 overpower 前面的信息？我没想到我一开始讲，其他同学都怎么样，就开始一个一个跟着讲，就加入了。哇，讲的那个学员呢，脸色发灰发白，非常的难看。所以当时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相当的 non-collegial、哦、风度也都没了、哦、但是在那十分钟之内还是有好事情发生。什么好事呢？就是在那十分钟内，我坐在离那荧幕不到十英尺看那些影像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心里开始在想我今天要讲的这一篇信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我在去之前已经想要讲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我接着一直在讲耶稣的比喻，你们也都知道，你说这不是比喻啊，这是比喻，这是一个所谓广义讲起来就是耶稣的比喻 acted parable， 是耶稣借着他的行动在做比喻。就好像他在进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无花果树不结果不开花，他就咒诅那个果树，那个也是一个 acted parable， 行动所发生的比喻。我就在那十分钟内突然之间，我就对这个经文他的一个他当时的背景，因为这个同学放的影像，使得我被迫的不得不去面对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洗脚的这个事件，他为什么如此做，有什么用意，有必要吗？特别是马上门徒们所要募集的事情是那么的强烈，冲击性那么的大。他在最后这个晚上跟他们一起吃饭，为他们洗脚，究竟有什么意义？第二天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件的发生。我们对这个经文熟悉的人都晓得，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的确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文化习俗所穿的鞋就是我们今天那种凉鞋的样式，也就是说脚有相当多的部分事实上是露在外面的。而人当时所走的街道跟牲口所走的街道是同样的街道，不像现在有所谓的人行道，也就是说人所走的道路跟牲口走的是一样的，灰尘、泥泞、排泄物都掺杂在人所走的道路上。所以一个人出去外面走一趟路回来之后，他的脚可以是非常的肮脏污秽。新约的学者也考究了当时犹太人的文献，的确洗脚是一个家庭里面地位最低的奴仆才做的事情。事实上学者也找到希伯来人的文献，若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做仆人的话，在他的家庭里面是自动免除这个工作的。所以耶稣在这个行动上的表现，他的卑微是我们对这个经文熟悉的人都晓得的。可是你必须知道，耶稣甘愿卑微自己的这个至极的表现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引用当时基督教里面一个常常引用的一个诗歌词的意思，也就是说谈到耶稣卑微自己来服侍人，这个卑微的高峰是在十字架上。约翰也是这样说的，谈到爱，约翰对于爱的这个至极的表现也是集中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约翰一书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而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说第二天 就是耶稣向他的门徒最表现他卑微至极的表象，也是他神借着他对世人显明神爱世人的爱的最极的最高峰的表现的时候，为什么前天晚上有这个洗脚的动作？在钉完十架后的第三天的早晨，耶稣复活，先是妇女们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他向门徒显现。复活的显现终于使得门徒认识耶稣是谁。我的意思是，既然紧接下来的这两三天里面有那么重大那么关键性的显现震惊的事件，现在又何须用一个其实程度比较轻微的一个动作来替门徒洗脚，又何须如此？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个人。所以当我问了这问题之后，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发现，这正是耶稣与世人不同的地方，这正是神的儿子与世界上所有我们能够所看到人的表现不同的地方。因为耶稣的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没有一点点缺陷，没有一点点短缺，是丰富的，没有一点点的贫乏。神在耶稣里面所浇灌给这个世界的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完美的爱它不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它不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果效。完全的爱显明在人面前的时候应该会有果效，但不是只是为了果效。完全的爱的彰显单单是为了被爱的对象的好处，它就会彰显。从这个事件里面两个地方你看到耶稣身上所显明出来的爱是完美的，一个是他也为犹大洗脚。在约翰的记载中表达这件事情的微妙，一开始说耶稣知道时间到了，然后说撒旦已经把出卖耶稣的这个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他在洗脚的时候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我知道我洁净。约翰把这样的事情交织的摆在他的记载中，就是为了表达这个事情的微妙。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众门徒洗脚，包括为犹大洗脚，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一个他真诚爱的表达。犹大决定出卖耶稣也是真实的，这是约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是的，撒旦对人的影响，罪恶对人的影响是真实的，可是真理，耶稣对人挽回的心意跟实际的表现也是真实的。所以人的选择他有一个无法推卸的责任，人可能会选择错误，但不能够因为选择错误之后否认神的爱的完美。在耶稣身上的爱是完美的，所以他洗脚也替犹大洗脚。这不是只是一个动作而已，这不是只是一个虚伪的动作做一个样子，是一个真实的动作做在犹大的身上。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耶稣知道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他也晓得第二天他钉十架的这个形象在门徒面前会产生给他们生命中多么震惊的一个震撼。他也晓得第三天复活之后空坟墓带给妇女震惊的那种现象，以及他在一一对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那种震撼，这他都知道。但是他虽然知道这一些，虽然晓得门徒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后要目击更惊人的事件，但在这个晚上他仍然去做这个相形之下冲击度比较微小的事情。 换句话讲，并没有因为知道马上要为门徒付出更重更大的代价，就省去今天这个晚上比较轻微的付出。这是耶稣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神在耶稣的爱里面与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世人不管是因为软弱或者任何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提供完全的爱，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觉得我已经做了那更重要的，可不可以省去那次要的。所以一个父亲他在公司里面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的重担，回到家里来，他觉得他已经非常疲倦了。他觉得他说：“哎呀，让我看一下电视，让我看一下报纸，让我稍微安静一下。”他的孩子来找他，想跟他玩，想跟他讲话，想给他看作业。这父亲可能没有注意，也可能是无心的。母亲发现了，来跟父亲说：“孩子跟你讲话，你怎么心不在焉呢？”如果气氛还好，环境还好，大家情绪还好，这样的一句话说不定还听得进去。如果气氛不大好，语气不大好，这句话讲了之后，这个做父亲的他里面的一个反应很自然的就是：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我的辛苦？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我为了这个家的付出？我为这个家已经付出这么多的，现在还要求我什么呢？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我已经对这个家忠心了，难道这个你就不能够让我省一下吗？这个比较次要的能否就省了呢？这是我们世人大概都共同的经历，无论是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到后来我们自己也会解释，我们说：“哎呀，爸爸妈妈已经为这个家付出很多了，我所需要的这一个比较次要的，就省了吧。”能省吗？彼得认为可以省了，所以当耶稣挨近他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你也要洗我的脚吗？”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我这一部分你可以省掉，你可以省掉。耶稣纠正他，告诉彼得，这是省不掉的。你在这里看到神完全的爱，即使在被爱的对象还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时候，就已经付出了。神的爱是涵盖触摸到我们整个人的，甚至于涵刮到我们自己都还不晓得自己那一份的需要。这是到第6节、第10节彼得跟耶稣之间的对话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你从他们的对话中你会发现，并不是洗脚使得人干净。所以在第10节的下半节，耶稣这样子说，第10节的下半节：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12个人都被他洗过脚了，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洗脚使得人洁净。到后来约翰福音15章第3节，你们有圣经的话翻到后面，你看 这句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里面看到耶稣在自己说道的绝对的重要性，道是根基，道是整个信的基础。因为耶稣所讲的道，而门徒们听了这个道之后信了，他们就干净了。但是同时洗脚却又是一个已经洁净的人不可缺乏的，所以在第8节的下半节，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到了第十节的上半节的时候，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洗脚却又是一个已经洁净的人不可缺的。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如同当时那个世代的一个人洗得澡，全身都已经干净了。但除非他不出门，否则他只要在外面走一趟路，他的脚就要沾染不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从这里看到基督徒活在世上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非常清楚的一个写照。我们每天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或发生，没有人晓得。我读的圣经，我对圣经里面所阐述的真理感动我，我心里面说我要信，我要得到这真理，我要丰丰富富的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也要顺服人类唯一的主，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使我觉得受到挫折。加拉太书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我们都想要，我们说，哎呀，这个生命卓绝的果子太好了，我生命里就是需要这些果子。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更美的生活的道路 ，a better way。事实上，我们说 this is the only way， 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更美的道路，唯一应当选择的道路。但是我们每天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公司里同事的几句话，到菜市场买菜半个钟头所发生的遇到的一些事情，甚至于有时候家庭里面家人的相处，都会使我们受到挫折，而且是经常的挫折。这些挫折，这些污染，当它发生之后怎么办？怎么处理它？这是彼得自己当时不认为他需要的，他觉得可以省掉。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状况发生，使我们心里面受挫。轻微的会使我们对于信仰应当发生的果效跟力量开始失去应当有的盼望，严重的到后来甚至于使我们对于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了的人都可能产生怀疑。挫折、污染、搅扰经常的发生，耶稣说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耶稣为彼得洗脚的这一个经历，彼得斜躺在他的那个榻上，耶稣为他洗脚的这个经历，对彼得日后的做基督徒的生活有绝对的帮助。这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微妙的，不只是理智上对客观真理的接受以及吸收，也不只是我们心智上的愿意，我们说立志，我说我心里面说我愿意，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些彼得都有，他都具备了。但是人的生命不只是这些，也包括感性上实际的经历。我这样看这段圣经，并不是我单独一个人这样讲而已。Gary Birch， 他是 Wheaton 的新约的教授，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写的这几句话，我先念英文，再把中文念给你们听。He has given his disciples a concrete image, a concrete experience, no less. 耶稣给了他的门徒
一个实际的具体的一个经历 concrete 像水泥一样的。
I'm sur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washed led to remarkable reflections on what it meant to be saved after Jesus has died on Calvary.
我很确定这一次被洗脚的经历导致了将来在耶稣钉死于加略山之后对于被拯救的意义一个深刻的显著的回响。
一个经历，一个脚被耶稣摸了洗了的经历，导致日后这十一个门徒基督徒生活绝大的帮助。
所以经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绝对的果效，有绝对的意义。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不动摇的，但是每一个信徒仍然需要肯定，需要鼓励，需要坚固。就如同门徒在这一次被洗脚的事件中得到的肯定与坚固。
是的，你是洁净的，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
那如果这个被耶稣借着他的洗脚的行动来表达这个肯定坚固的经历是绝对有必要的，那我们怎么办？日后的信徒怎么办？第一代的基督徒，凡是没有见过耶稣的基督徒，他们怎么办？
这是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所读到的，或者从十二节到第十七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的这个行动的比喻，不只是表明神的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丰富的，是一点瑕疵也没有的。耶稣这个行动的比喻不只是表明神的爱是含瓜，是触摸到整个全人的，他这个行动的比喻对于教会也有连带的意义。在这意义里面，你可以至少看到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或者说在信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实际的运作，实际的神学当中，应当包括对信徒感性经历的层面的需要来重视这件事情，或者说应当对今天的教会来讲，应该重新的重视信徒感性经历的层面。这一点很可能是现今教会一个很普遍的弱点，因为其实从18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开始之后，教会在某一种角度上就一直陷在启蒙运动的圈套里面。启蒙运动高唱的是理性至上，人生一切的问题都要用理性的分析来得到完美的答案，真理必须由每一个人的理性的分析验证才能够发掘出来。这一个思想变成一个普遍的世俗的思想之后，慢慢的就把科学跟信仰分家了。而教会对于这一个世俗思想的反应，护教的反应，就一直落在这个圈套里面。其实教会应当可以看得见理性主义是死路一条，教会应当看得见的，教会应当知道人不只是用理性来判断这些事情，但是教会没有，
我所说的教会是从启蒙运动之后，你看到出来一波又一波教会想要抵挡这个世俗思想所做的护教的行动 apologetic， 一直想尽的办法，只想证明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你如果看十九二十世纪大部分护教的思想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想尽的办法说服人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真理，强调道，强调教导，强调知识的传递。所以等到二十世纪末期，理性主义走到死路一条的时候，社会上的人，世界上的人，在发觉理性主义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在教会似乎也找不到太多的答案。这是现在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危机。所以你看许许多多人他到处去别的地方找感觉，因为现在的人已经发现说，我光是我的理智思考不够。还好的是有许多的教会已经发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教授开始省思反省这件事情。我们也看了一些录像带，讲到一些所谓的先进教会意识到这个缺陷的时候，他们所努力想要重新扭转的这个情形，非常强调感觉，非常重视会众的经历，我们所看的，我们所闻的，我们所听的。譬如说有的教会当他们讲到哥罗西书说神已经将在律例里面所写的一切对我们有爱妨碍于我们的那些证据都已经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讲完之后，他们讲之前就会在前面树立一个非常大的十字架，讲完之后就会叫信徒一边听的时候就说，你把这张纸出来，你把你自己知道在神面前的亏欠，对人的亏欠，不论是什么，写在纸上，写完之后折起来，一个个到前面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动作就是为了要让信徒在感性上经历一些事情。有一个教会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在进门之前，阿舍每一个阿舍手上都拿了一大桶的蜜，规定每一个会员都要拿手进去在那个蜜上面弄那个 honey 啊，蜂蜜，那但告诉你你不能吃，所以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手上都捧着一碟蜂蜜坐在那里。你们猜他在讲什么？那个讲员在讲什么？他在讲诗篇里面一句话，神的话比蜂蜜更甜。哇，他就讲完之后说，弟兄姐妹们，你们知不知道神的话比蜂蜜更甜？现在 taste your honey， 然后大家就舔。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开始发现整个人的生命不只是我们在理性上接受一些知识。那我看到这个例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教会挺聪明的，因为其实那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他不敢做，你猜是什么？神的话比金金更肯贵。他就可能没有叫阿雪在那里发金金，哎呀，发完之后我不晓得会有什么结果哈。很多很多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教会拨饼的时候，拨饼在前面就讲信徒是一个饼一个饼，然后后面就开始烤那个饼，然后还拿一个小风扇把那个饼的味道怎么样吹向会众。你们对于这些事情看法怎么样？我不加以什么置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教会重新意识到你我的生命是非常微妙的，我的信仰的生活不只是我在理性上接受真理多少的程度，也不只是我在聚会之后多么诚恳的说我愿意，主啊，我再一次说我愿意，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发生，我必须在我的感性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被 确认被坚固，我是一个洁净的人。所以这些 emerging church 他做这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教会的一个好迹象的一个开始。但是我希望信徒们不要只是觉得说我们感官的这些所有的这种接触就是在这样聚会的情形里。因为你如果再看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其实他真正要让信徒们看见的是信徒能够知道你与我彼此的关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期盼有其他的信徒来给他肯定，给他安慰，给他坚固，给他确认。同时每一个信徒也对于自己有相当的期许，可以对别人有同样的造就。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一个相互性的事情，并不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结构，一个阶级性的，一个阶级划分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对于教会里面的牧长应当做这样的事情，有更多的期许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耶稣所做的榜样。但是这一个期盼不能够免除每一个信徒应当有的角色。是的，每一个信徒他都在教会当中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期盼，就是别人能够带给他自己坚固、安慰、肯定与鼓励。但是每一个信徒对自己也应当有这样的期许。事实上在相当有限的观察中，其实有以下这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动态的现象，就是一个肯帮助别人的信徒，肯在别人的软弱、别人的挫折上，能够花半个小时、花一个小时，听听别人讲他心里面的挫折、苦楚的时候，然后给这些有困难的人肯定的人，一个肯帮助别人的信徒，往往也是一个肯接受帮助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微妙的现象。人不要想说我愿意接受帮助，但你要知道，一个人真正肯接受帮助的人，往往是一个肯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或许这也是我们人生的生命里面感性的经历中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是我们大概平常也没有注意到的。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这样子主观的确据，一而再再三的被肯定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救恩的确据。或许一个人不只是自己本身经历这个事实，也包括在他帮助别的信徒当中，从自己微薄的一些行动上看到别人受的造就，别人受的坚固，别人受的安慰，他发现这句话是可信的，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了。我们一起祷告。今天聚会的时间结束的会早一点，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在今天晚上愿意有牧长同工跟你一起祷告的，等一下聚会结束后你也可以留下来，也到前面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上，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是真理的本相，你是丰富的，你是完美的，
你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的进入人世间，你是用你的丰富来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贫穷当中晓得我们有盼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你自己被病死撕裂之前，还甘心乐意的以一个洗脚的行动向人、向门徒、向我们表明你完美的爱。在你与门徒所讲的话中，也显明你的爱涵盖触摸了我们全人。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要为教会感谢你，你的恩典、爱的礼物的恩典，借着教会，借着我们这一些本来贫穷的人，还是可以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在彼此兼顾、彼此安慰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经历你的话语，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了。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为着神赐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献上感恩。在今天晚上报告事上跟欢迎新朋友之前，我想问一下，在我们中间你已经报名了退休会的请举手。不是很多啊，要不要举高一点？ OK， 不是很多啊。那个其他的，那我们一般来讲每一次我们退休会跟上次追寻福音营的时间都很接近，那很多时候因为有很多同工都要去上次追寻福音营，所以他们在时间精力甚至有时候在经济上面不许可他们同时参加两个。可今天各位你在这里，就表示你并没有去福音营，所以你们更有更多的本钱，无论是时间跟精力上面能够参加教会的退休会。教会退休会已经停办了两年，今年退休会的主题是追求圣洁。我们请到了讲员，都是很好的讲员，有钟世豪牧师，有神学院的教授，就是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教授 Dr. Jeffrey Arthurs， 有张长基弟兄，从圣经、从解经，甚至从理财这个几个角度来帮助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盼望各位我相信在座很多还没报名的，其实你们是想去的。那我能不能请求你们给退休会同工一个方便，越早报名他们越容易作业，因为退休会场地的人他们会常很早的追我们要有多少人。为什么呢？跟分配房间住宿有关，那对他们来讲这个作业很重要。那假如挤到最后的话，这些同工们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每一年我们其实发觉，无论是上帝追寻福音营或者说教会的退休会，最困难的就是到最后接近截止，甚至是过了截止再报名的，这个对同工们造成很多作业上面的压力。所以盼望各位能够在爱心里面能够体谅到这退休会的同工他们作业上面的，早一点报名。你不一定要先付钱，你就先报名。现在我们可以有网上报名，假如你说我网上报名我不太知道怎么做，等一下散了以后在外面的柜台就有同工可以为你做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同工们也跟我讲说，已经报名的今天开始你也可以开始缴这个报名费，所以可以等一下在这个退休会的柜台里面办理这个事情。所以盼望各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神的话语常常我们牧长同工都费尽心思能够制造一些机会，能够想尽办法找最好的让弟兄姊妹能够成长，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机会。那很多你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因为工作搬到外州，搬到别的地方，他们所处的地方可能很多教会没有这种资源，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在的时候尽量把握机会，这是一个属灵的盛宴，盼望各位弟兄姊妹能够把握这个机会。退休会的我就先报告到这里。我想请问一下，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同崇拜的新的朋友或弟兄姊妹？在我右边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的？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好不好？在我左手边呢？ 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同参加礼拜？啊，后面有好几位可以招待会过来，然后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姓名跟住在哪里。
我们是从加州来的。
从加州来。
对。
贵姓名？
我姓荣，光荣的荣。
荣弟兄。
我太太姓张。
Okay, 你们是来路过探亲还是说？
探亲。
探亲。
对。
哦。
女儿生孩子。
哦，恭喜恭喜。啊，那你们女儿住在哪里？
女儿住，现在住那个 Clifton。Clifton。
Clinton。
同学，看这个。
哦 ，OK， 好，好。好，荣弟兄夫妇，谢谢你，请坐。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第一次跟我们一同做礼拜？没有，我们一同鼓掌欢迎荣弟兄夫妇，好不好？在各位的周报里面，请各位注意几样特别的事情。除了刚才教会退休会的报告事项以外，还有这两天在Pennsylvania 那边有生之追寻福音营，也请各位我们为他们祷告。每一年这个福音营在那边主在做很奇妙的工，许多的慕道的朋友就在那边信主认识主。那我们教会有很多现在都是很重要的同工，其实当年十多年前也是在福音营里面决志的，所以我们为这个生之追寻福音来付上祷告。另外是第六项，在报告事项的第六项，暑期圣经学校，今年的儿童暑期圣经学校在8月7号到12号在教会举行。6月11号以前报名的报名费是20块，之后就变成30块。7月9号截止报名，然后不接受晚报名跟临时报名。而且是在这里同工们特别有一个要求，是来教会的孩子需要邀请一位福音朋友一起来报名，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VBS 暑期圣经学校也为他们来祷告，每年投入的这个暑期圣经学校服事的大部分是我们的青少年的同工，所以他们付上很多的代价，然后很早已经好几个礼拜前已经开始有不断的开会，而每一次都很多人来开会来筹备各样的事情，我们也在祷告里面纪念这样一个服事。另外是第七项，也是在各位周报的夹页里面有的，就是 IBLP 这个Bill Gaffer 的这个基础跟晋升级的讲座，6月19到24号在教会举行，然后详细报名的情形请看你们手上周报跟夹页。那其他的事情请各位看周报里面的报告，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不少的同工们有没有不在报告事项里面要补充的报告事项？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一同起立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唱阿门颂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假如你有需要，也对今天晚上的信息有回应，希望牧长同工能够为你祷告了，在我们唱完阿门颂祷告散会的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有牧长同工会为你祷告。我们一同低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全圣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经历了，而且你的爱对我们在我们人生在走每一天每一个阶段的路上面，我们就越加发觉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完备，何等的完全。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爱不单完全，你的爱也激励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也愿意去彼此洗脚，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鼓励、安慰跟扶持。唯愿你的爱继续在我们生命中鼓励我们、改变我们，使得我们越来越像你，使得我们真的在弟兄姊妹中间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即将散去，唯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内助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